弟兄姊妹们好，咱们平安，朋友们好，
平安。
感谢神，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开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感谢你，这是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在你得胜的日子又聚集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天父啊，这次孩子也特别感谢你又给我这样的机会来传讲你的话，真是求主，真是高我孩子的口，让我说出的话语真是能够荣耀我。天父啊，也真是求主，此时此刻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真是让你的话语真是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亮光，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得造就。天父啊，愿你的名被荣耀，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恭恭敬敬仰望放在你的手里，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神，今天我有机会再次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话。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永不死的神。这个题目比较大了。我们知道人常常误事啊，为了不误事，我们常常都会将重要的事情交给有经验的人去办啊。正如我们常常说，嘴上不保，办事不牢啊，这就是因为我们要把事情交给很成熟的人去办啊。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常常会误事啊。如果是小的事情误事啊，也许仅仅是在物质上我们受到损失；如果是在大的事情上误事，有时候会不仅是在精神上，甚至是在生命上受到损失。就如大家知道，前不久，也就是今年的1月8号，伊朗的防空部队居然把一架乌克兰的民航客机啊，误认为是美军的巡航导弹，而错误的把它击落下来啊，导致机上的176人全部遇难。我们这里要思考一个问题：那么人为什么常常误事？啊，这是因为我们人在下面几个方面它是极其有限的。在哪几个方面有限呢？在下面四个方面。首先，我们说人，我们没有能力啊克服一切所临到的困难啊，我们人是不能违逆的。第二，我们人也不可能预先知道所要临到的一些事情，我们没有这样的智力。第三，我们人也无法控制和指挥世上的一切事的权利，没有这样的权利啊。第最后一条就是，我们没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啊。但是如果大家了解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以上所有这一切他都有能力具备。正因为如此，我们说我们的神他是永不误事的神。事实上，我们的熟读的圣经里面的确也充满了神不误事的事实啊。比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啊，我们的神如何把红海分为两半啊，让以色列人犹如甘地走过去。比如 当彼得要被希律王杀害前夜啊，神如何搭救他？还有我们的使徒保罗，他在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居然有40个犹太人设计要杀他，但是在天经地法之际，神及时的救过了他。那么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第6章，这里面讲到的一位圣经人物是但以理，他在被仇敌丢在狮子洞里性命难保，蒙神保守自己。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民族，他们有4大先知，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那么但以理是他们这个4大先知中的一位啊。但以理，我想大家对他也非常熟悉，他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圣经里面的旧约专门有一卷书叫做但以理书，专门介绍了但以理这位先知啊。但以理书一共有12章，其中前半部可以说专门记载了但以理他的一生啊。那么但以理被丢在狮子洞里的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也是教会里面脍炙人口的故事。其实圣经里面有2位人物我特别喜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同样的感觉，跟我一样啊。我特别喜欢圣经里面有2位人物，一位是约瑟，另一位就是但以理。有人说约瑟和但以理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们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有上万个人物，除了耶稣以外，可以说只有约瑟和但以理这2位人物，圣经里面记载他们没有记载任何的过错和错失。可以这样说，这2个人在圣经里面的描述几乎是，可以说是完人，几乎是无懈可击。这2个人都在少年的时候被掳到外邦，而且这2个人都有从神来的恩典，有解梦的恩赐。这2个人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们对神极大的敬畏啊，而且这2个人都非常圣洁啊。2人均能够在职守上能够忠心，而且这2人也常常遭人陷害。这2人最后均被外邦国升为异国的首相啊，所以这2人有非常相似之处啊。说到但以理，我想简单的说一下但以理所处的历史背景啊。我们知道以色列第3位国王，大家知道以色列第3位国王是谁吗？所罗门啊，实际上也是以色列这个国最后的一位国王所罗门。我们知道所罗门他本来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君王，但是所罗门晚年却得罪神啊，他放纵情欲，甚至随从外邦的嫔妃的异教信仰，离弃耶和华，因此呢，导致了以色列国分成南北2个大国啊，南北2个国啊，南国叫犹大国，北国叫以色列国。那么但以理呢，他就是出生在当时的南国犹大国，他是出生在犹大国的一个皇室贵族家庭啊。我们知道南北两国每一个国家， 都有19个王，但是呢，狼国有19个王，北国也有19个王，但是北国的19个王没有一个在耶和华眼里是好王，他们都离弃背离耶和华，因此北国最早灭亡，它只存在了208年啊，于公元前722年被北方的亚述国所灭。那么南国还好，这19个王里面呢，居然还有8个算是好王，所以说南国比北国稍微维持了一点，稍微延长了一点，多了135年啊。于公元586年被巴比伦王国所灭。那么我们知道，在公元586年的时候，巴比伦王有一个巴比伦王，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这个人叫做尼布贾尼撒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王啊。他当时带领巴比伦国围困耶路撒冷啊，然后呢，耶路撒冷沦陷。他将大批的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其中他在这些所掳的这些犹太人的这些俘虏，他特别挑选了4个人，从皇室里面啊的后裔挑选了4个人，他们是但以理。那么这4个人呢，就是但以理和他3个同伴。这3个人。当时都10来岁啊，都很小，10来岁啊，而且呢，他们相貌都很英俊啊，然后学习才能都很优秀。那么，尼布贾尼撒，巴比伦王的尼布贾尼撒王，他就要把这4个人呢，他就准备把他们完全的按照巴比伦国的文化方式进行训练，然后。来皇室专门来伺候他，服侍他。那么这3个人加上戴利米，就来到了异国他乡巴比伦王国啊。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从戴利米书的1到6章，我们看到记载了戴利米的一生啊。戴利米他这一生，他经历了巴比伦、波斯、马代、波斯3个王朝啊，他经历了4个国王啊，他从一个以色列的王室的一个贵族被俘虏成为阶下囚，然后再从权倾一时的重臣啊，到达经历死荫的幽谷。他的一生可以说高潮迭起，但是呢，他总能够化险为夷。那么为什么能够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但以理他的一生，可以从圣经里的但以理书1至6章我们看到啊。从但以理的一生，我们看到。他尽管10几岁和他的3个同伴被掳到巴比伦后，经过训练，他进入服侍尼布贾尼撒王。但是但以理和他3个同伴始终没有改对神的忠心。从经书里面我们看到，他们首先拒绝了王桌上丰盛的食物和酒菜，因为他们认为那是污秽，他们坚决要吃素。随着他们吃素啊，他们说我们不吃这个肉，他们是有的是禁品，这是按照以色列他们来讲的话，这是不洁净的啊。为了这个信仰，他们完全的拒绝吃这样的东西啊，以至于他们吃素居然比那些吃肉的人长得还健壮。最后他们终于被允许继续选择他们的食物啊。 别是在单一里三章里面，我们看到单一里的三个同伴，他们为了不敬拜异国的偶像，他们宁愿被丢在烈火中，但是却在火窑中得到神的拯救。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个故事，记载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啊，是但以理被仇敌丢入了狮子坑，但是却蒙神的看顾。我们一起来打开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我们一起来打开但以理书，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书第六章。
生，
他何等无苦无害，他的生命永存无息，他庇护人，他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奇的事，救了丹尼利脱离狮子的口，如此救丹尼利离开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不遇在位的时候，大大的突破。
感谢神，我们刚才一起读了但以理书第六章啊，我们大致对但以理在狮子洞里面的这样一个情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啊。那么但以理书第六章讲到，我们刚才讲到但以理他从幼年时，在从青少年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啊。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另外一个朝代啊，当时被掳的时候是巴比伦王国灭了以色列国，那么现在这个巴比伦王国已经被波斯王国已经所灭啊，已经改朝换代了啊，执政的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尼布甲尼撒啊，而是现在的大流布王啊。那么这个时候的但以理他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十几岁的一个孩子啊，他已经是一位已经80多岁的老人。那么大流布王这个王呢，他当时就将全国设立了120个行政区，然后每一个行政区他都指派了总督去管理啊，然后呢在全国再设3个总长来管理这12个总督。但是但以理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啊，说但以理实际上是这个3个总长里面最受大流布王重视和看重的一位总长。为什么呢？因为但以理他是一个有上帝同在的人啊。我们可以从第三节里面看到，第三节里面特别的强调但以理他有美好的灵性，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他与上帝同在，因此但以理他办事能力非常之强，而且他对国王所吩咐的工作也非常尽责，所以大流布王对他是非常的之器重，甚至大流布王想立但以理为全国的宰相来统管全国。那么这样一来，他就遭到了其他的几位总长和总督的忌讳啊。那么这里面4到5节说到，那个时候总长和总督他们就拼命的去寻找但以理的把柄啊，想要去参访去告他，但是他们却找不到但以理的过失之处，因为但以理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所以那些人找来找去非常的之苦恼，他们就说看来我们是找不到但以理的差错，除非我们在他神的律法中去找。什么意思呢？因为但以理他们都知道但以理这个人他有3个特点，哪3个特点呢？第一，在但以理这个人做事尽心尽责啊。第二，但以理几乎是无可挑剔啊。但是但以理他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但以理他有个祷告的特点啊，经常祷告的特点。所以说这帮想诋毁他的仇敌，通过调查之后发现啊，要找到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祷告上面做文章啊。因为他们发现但以理有个习惯啊，但以理每天3次祷告，每天祷告3次，早上、中午、傍晚，而且呢，但以理祷告啊，不是像我们有些人祷告关门自己在 在家里，盒子默默的在心里，人家也不知道我在祷告。那但一你祷告啊，好像在大张旗鼓向人家显示一样。因为呢，但一你他祷告的时候啊，他是向着以色列国啊，向着耶路撒冷，然后呢，他把他自己房间里的门窗啊，那个窗户居然也是打开的啊。所以说，但一你他祷告，什么时候祷告，祷告多长时间，所有的人都清清楚楚。而且呢，他这个祷告的这个习惯呢，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从来没有听过的。所以说，他的仇敌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那么这些人就马上就跑到大流王那儿去，建议大流王说，请大流王通过一项30天的法案，意思就是说，在这30天里面，不准任何人向别的神祷告，只能向大流王祷告。那么意思就是说，那么这30天里面，我们唯一的神就是大流王。那么大流王当然听了这个建议，当然觉得很好啊。我既然已经当了王，那么我再来当个30天的神，岂不更好吗？非常高兴的答应了啊。他们一听到大流王答应这个事儿之后，马上就建议大流王，你把你的玉玺，就是你的王的那个衣服，马上盖上啊，因为按照波斯人的法律，如果一旦王在一个法令上盖了他的玉玺，盖了他的印之后，那么这个王是这个法律是不能够更改的，连王他自己也没有权利更改。这个大流王他不清楚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的实际上的目的是要加害但以理，而但以理正是他大流王非常器重的一个君王啊，这一个臣子。因为但以理的敌人他们都知道，但以理他每天都会向神衷心的祷告，他从来都没有停过。而且他们也知道接下来的这30天里面，但以理一定会继续祷告。当然这件事情如果换了其他的人，就说今天祷告啊，明天不祷告啊，我这个星期开六没祷告，过了一个星期我再祷告，也许如果是遇到这样的，可能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恰巧但以理这样的人，他是从不间断，从来没有间断，所以说他们就抓住了但以理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每天祷告。因为在这个经历上面规定，在30天内如果有人向国外向国王以外的任何神祷告的话，不管这个人是什么人，都必须被扔入狮子坑中。那个禁令既然是全国发布的，但以理对禁令的内容当然是清清楚楚，他也知道他如果继续祷告，后果是多么的严重啊！但是尽管如此，但以理他仍然在第10节里，我们看到写到，他仍然1日3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在干什么？祷告感谢，以素常一样。我觉得这几个字儿，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啊！祷告感谢以素常一样，这表明但以理 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不一般。祷告感谢，在面临陷害、面临死亡危机的时候，他仍然首先是感谢神。我想如果换了你我，知道敌人这一次本来是冲着我来的，而我又是因着为了神，为了祷告，向每天向神祷告而遭此这样的这个危机和祸难啊，也许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根本不会去感谢神，甚至会去埋怨神啊，为什么我每天向您祷告，结果我还落到如此的田地啊，遭受如此的困境，甚至会被丢到石头坑里去。那么至于这30天要不要祷告，也许我们会说不就30天吗？为了让人家不知道我祷告的时候我把窗户关上，或者说这30天我干脆不祷告，或者说我30天我就卧倒，人家也不知道我祷告，因为过了这30天我会继续的为神工作啊，继续的去敬拜祷告神，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不会被那个狮子吃掉啊。但是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记载到但以理他没有找那些借口，他只是立志继续要做他要做的事儿，毫无遮遮掩掩啊！大家知道如果他祷告不开窗，谁也不知道他在祷告啊。但是他一如既往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但以理明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溪啊，明知道这个一旦盖了玉溪这个禁令是不能更改的，仍然祷告感谢，比速成一样，一日3次，不断祷告。那么有人就会问：但以理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理由是什么？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发现但以理他真是每天就养成了祷告的习惯。当他知道禁令以后，他照常祷告，没有因为别人要害他就改变祷告的习惯。他回家以速成一样祷告感谢，他完全的靠神，而不仰望任何人，因为他知道他的帮助从何而来。因为祷告的的确确是他力量的来源，如果没有祷告他会被击垮。祷告对但以理来说是无比的重要，以至于他宁可祷告也不在乎被丢到狮子坑里。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但以理他的祷告有下面几个特点。首先但以理首先祷告他是感谢神，然后他的祷告从实验上来讲是怎么样，从不间断，从不间断啊。然后他的祷告还有一个什么特点，也许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天天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比起但以理的祷告有什么不同？但以理当时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的祷告可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我们今天有一天我们祷告也会付出生命的代价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因为但以理的祷告通过经文我们看到他始终靠主得胜啊，所以有人说但以理他在狮子坑里面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但是实际上他每天能够不 不断的祷告更是一个奇迹。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但以理，他的确在顺境和逆境都不间断的祷告，因为祷告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东西，一部分。而且我们看到，当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里的时候，在经文里面看到啊，但以理他没有做任何的反抗，也没有试图去逃跑，也没有在王面前去争辩，而是怎么样啊？而是非常顺服神的带领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那个大力布尔，相反，那个大力布尔呢，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当把他们把但以理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了之后，我们发现但以理非常坦然啊，完全没有惊慌失控的状态。相反，那天晚上那个大力木耳，他却不吃不喝的啊，他非常的伤心，我可以想象，他也为自己做出这样的决定非常的恼怒，但是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啊，他只能这样做啊，他停止了所有的娱乐活动，整个晚上没睡觉，连转反侧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因为他非常的非常不愿意失去但以理这么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说第二天一早他就冲到了狮子坑口，希望他所想的不要成真。当他到坑口的时候，二十天记载到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够救你脱离狮子吗？我们知道大力木王这个人他不信主啊，但是他非常希望人他的神但以理的神能够救他。当他听到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大力木王非常之高兴，马上叫人把但以理抬上来，于是但以理被提上来，但以理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他靠着他的神得救。那么这里面我们要问，但以理他为什么能够在狮子坑里面安然无恙啊？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是因为神封住了狮子的口，救了他。那么大家要问，那么神为什么要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待你？那么这里面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除了但以理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无辜，在人面前无亏损的人，更重要的是但以理他是完完全全的信靠神。正如23章23节说到，因为信靠他的神。所以说我们说但以理得救是因信靠神的缘故，而且神也要通过但以理见证他的荣耀，以至于后来大力木耳专门传旨晓谕各方各国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管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的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远不败坏，他的权柄永远永存无极，他必人搭救人，在天下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提个问题，为什么但以理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仍然能够忠于神？那是因为他依靠神，并且对神充满了信心。那么他为什么对神有这么大的信心呢？ 那么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因为他每天每时每刻都与神相交，由于他天天与神相近，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完全，他的信心也是由此而建立。他清楚神的每一句话，他明白神的每一个意思。可以说80多年，丹以理都是依靠以色列的神，晚年他也没有改变他的信靠。当丹以理持续信靠神，这个时候就是连想伤害他的狮子也对他毫无办法，因为他的信心，神救了他，因为他所看见的是神所成就的。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真是应该从但以理身上学到下面几点啊！我觉得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在但以理身上学到下面几点。首先，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第二，他从不间断地向神祷告；第三，他在神面前无辜，在神在人面前不行亏神的事啊；第四，在任何的环境下他相信神，相信神从不无私；第五，他顺服神，而且他始终把荣耀归于神。我们说但以理真是一个全心全力专注心意依靠上帝的人，因此他得到上帝特别的救恩。因为上帝的仆人但以理的蒙恩得救，同时也见证他所信靠的上帝真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英国19世纪著名的布道家乔治·约勒，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神从来没有耽误我，在极大的艰难、极重的试验、极深的贫穷和需要中，神从来没有误过我的事，因为我靠着他的恩典能信他，他总能给我随时的帮助。”的确，神他永远不误事，他乐意给全心全力关注他的人、依靠他的人帮助。但是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明一点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回应，他不是照我们的时间和我们期待的方式，神也不会照人的意愿去行事。因为这部经上所说，神的道高过我们的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因此，我们如果我们所求的事情，或者我们所希望成功的事情，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千万不要怀疑，甚至不要责备，认为神并不是我们所想象那样的永不无私的神。我们应该真正的像但以理那样相信神，因为神他从来不对他说谎。我们要做的是像但以理那样感谢神、顺服神、耐心等待神。我们要与神建立一个像但以理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事实上，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本质就是我们与神，我们就是我们与神的各种关系。有的时候，如果我们通过祷告，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甚至得不到神的任何的反应，那只能说明我们与神的关系出现问题，是我们的自己功课没做，甚至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正如彼得后书3:9啊，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打开彼得后书3:9，我们一起看彼得后书3:9上面怎么说的。彼得后书3:9， 我们一起来读。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那是难言，其实不是难言，乃是夸耀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感谢神，在这里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最近我身边发生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我岳母生病的事情。看神在我岳母生病这件事上是如何与他同在的。我的岳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把他从中国接到德国和我们一起同住。去年4月，他突然脑梗导致半身瘫痪，同时引起吞咽障碍，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吃饭喝水。我这里面有几张照片，大家可以看看当时的情景啊。当时是这样的情况，当时发病的时候，他不能够吞咽功能完全消失啊，不能够吃饭，也不能够喝水啊，喝水只能够通过用棉球蘸盐水放在嘴巴上面，然后所有的营养和水分全部要通过静脉注射啊。但是当时就准备，我们知道人体是需要有营养的，也需要水分的。当时由于这个他的吞咽功能受到了障碍啊，那么医生就决定要通过插管啊，将营养跟水分插入胃里面。但是由于插管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那么这样呢就只好通过静脉注射，进行营养和水分的给予啊。但是这个静脉注射不可能长时间的进行啊，它是有时间规定的。当时由于长时间的静脉注射，也造成了他的静脉堵塞和肿块，情况非常之严重啊。那么后来医生说，唯一的办法怎么办呢？为了使人他的营养继续的维持，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胃管从肚子上面打一个洞，插到胃里面去。因为岳母当时的身体已经非常之差，由于长时间的没有得到正常的营养啊，我们大家也从心里不愿意做这样的手术，因为这样的手术一旦进行，也许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并发症啊。但是医生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后果更加严重啊，将会导致他的一些器官内消的衰竭啊。而且当时医生给了我们的最后的期限，说你必须在某某某某这几天做出决定，是做这个导管还是不做这个导管啊。当时教会的牧者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为我们祷告，我们也把这件事情的确也放在神的面前啊，我们希望上帝让我们的岳母能够在最后的时间啊，规定的时间里面恢复他的吞咽功能。当时医生也说，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有的病人啊，他经过一段时间，他的吞咽功能会自行恢复，但是这样的几率也是非常之小。但是既然有，我们就把这样的事情放在神的手上啊！感谢神啊！就在医生给我们最后期限结束之前，真是岳母的吞咽功能奇迹般的自行恢复了。我们看下一张。再下一个，
痊愈了没有？完了，
去吃饭。 依然没有满足啊。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德国的医保它有规定啊，就说你在医院里面，像岳母这样的情况，他半身瘫痪这样的情况，他有规定，到了一定的时间，你必须转到康复医院去进行继续康复治疗，你不能在医院里面继续待着，必须转入康复医院。当时我们就马上向 A 生附近的一些康复医院进行联系，结果呢，所有的康复医院都没有位置，说让我们等待，我们是要等多长时间？他说这个说不准，也许会几天，也许会半年。那么我们看到，这又是一次信心的考验啊！但是通过前几次，我们以神同在的经历啊，我们非常的坚信神一定会为我的岳母，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啊！我们继续的祷告，岳母也在祷告，因为岳母，我前面说到岳母，我的岳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每天在生病之前，我就在我们家族，我就知道他每天的读经祷告是从不间断，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然，生病之后他仍然没有间断。我们把这一切的事情交在神的手里，奇迹再一次出现。就在我们要在医院规定的最后离开的那一天的前一天，我们得到了康复医院的回复。他们说我们刚好有一个位置空出来，感谢神。就这样，岳母非常顺利的从医院转入到康复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康复医院进行康复治疗，但是在康复医院里面治疗，我们刚才讲到德国它的医保它是有一些规定的，在康复治疗，像妈妈这样的情况，顶多在康复里面康复医院治疗顶多是三个月，顶多三个月啊。那意思就是说三个月之后你得离开康复医院啊。由于我跟柳林都要工作，而且我们当时家里这个条件也不能够，当时我们当时已经打算把他实在不行接回家里，结果呢，跟有关专业人员咨询之后，他们说你们家里的情况不行，因为他要做人力，而且要24小时的护理，那么这样一来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一个决定啊。最好的办法是能够到一个养老院里面去继续的进行护理，因为那里有人员24小时不断的进行护理。但是这个养老院的寻找可以说比康复医院的寻找那是难度那是加提升了几倍啊。因为大家知道德国是一个老龄化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的对老龄化的标准定义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国家它的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人口的10%以上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一个老龄化。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德国现在这样的100%占多少？它已经达到了30%的水平，就10个人里面已经有3个人啊，已经有3个人是又超过60岁以上。据他们估算啊，如果到了2050年，德国每3个人里面就有1个60岁以上的人， 所以德国的老龄化是非常，老龄化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德国的养老院他们的条件也是非常的糟糕。怎么说糟糕呢？因为他们缺人，往往一个护理人员，一个护理人员有时候同时他需要护理40到50个人，40到50个老人。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这40到50个老人同时需要的话，一个人哪怕就说1分钟的话，那么我需要等40到50分钟。如果我想上厕所的话，结果不到4到50分钟才能上厕所，你受得了吗？所以说，在德国这个情况是非常之严重。所以说，当时我们把 A 生和附近的所有的养老院的名单，我们一个一个的去问，我们有你俩分开两打电话，一个一个去问，所有的养老院都说我们没，我们已经没位置，你需要等待。后来没办法，我们只好跟所有的养老院说，你能否，如果你有位置的话，告诉我们一声，行，有位置告诉我们。一般情况要等多长时间？一般情况至少半年，啊，少的半年，多的一年。那意思就是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感谢神，我们要再次感谢神，真是，我发现神非常的爱我们的岳母啊，爱我们的岳母，真是。就在他在康复医院最后期限结束的时候，居然有一家养老院给我们打电话，他说他们有位置，而且这家养老院居然就在我们 A 生附近。我们当时已经决定要到其他的城市啊，或者到其他地方去。这家养老院居然就在我们附近啊，我们开车只需要1到20分钟，而且呢，那个地方环境是相当之优美。这家养老院也从来没有接待过外国人，我的岳母是第一个外国人，第一个亚洲人。他们有一个极大的信心，甚至说：“哎呀，我们看来我们得学中文。”结果呢，他们为我的岳母安排了可以说是他们那个养老院最好的房间。当时我岳母也在心中默默的感谢祷告，他说：“哎呀，这相当于上帝为我在地上安排了天堂之家。”我们看一下，有一张照片，我看看。现在我的岳母现在住在这个里啊。那么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真是看到神他的确是又真又活的神，也通过我们岳母他生病这件事实际上，尽管这个生病这件事不是一个很让人愉快而且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但是神通过这样一件事情让我们感受到上帝的爱，特别是在我岳母生病期间，教会的牧者和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真是付出了极大的爱心啊，让我们非常之感动，感谢神，真是我们通过这件事情感受到上帝的爱，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去看望妈妈，他们由于看到妈妈在异国他乡对德国的饮食不习惯，他们主动为妈妈去做她喜欢吃的一些菜饭啊。通过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感受到上帝在我们这个教会他有他极大的安排，让我们通过这件事让我们真是感受到神他会通过在人看来不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一件事情上面，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神的慈爱。 感谢主。马上就要到中国的农历了，中国农历新年了啊！我在这里真是的衷心的祝大家，真是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学习但愿，我们能够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我们仍然全心全意关注神啊，全心全意的信靠神，以神相交，天天亲近神，读神的话语，祷告，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态啊，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如神一人的人。相信神对爱他的人，对他忠心的人，他是永远不会忽视的。有一点我想特别强调啊，我在这里并不是因为通过岳母这件事宣布一种只要信靠神，神就会一定会帮你。神帮我，刚才讲到神帮我们，他是按照他的时间，他的意愿，他的方法。如果的确在我岳母这件事上，我们也学到了信靠神的功课。即使当初神没有为我的岳母，即使安排康复医院，即使安排养老院，我们也相信神一定会为他做最好的安排。只是我们当时还不清楚啊，因为就像圣经里面说到的，人看，圣经里面说到彼得后书三章八节里面说到这么一句话啊，主看一日，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这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真是要学习但愿你完完全全的去敬畏神，去信靠神，去信服神。我们要做的是与神建立一个亲近的关系。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在农历新年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重新回顾过去的一年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跟神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相信神他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身上，他都会有他最美最好的安排。最后我想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来结束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可以打开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翻到我读给大家听，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如果大家翻到我读给大家听。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行，我们将大家一出声，我们一起来读这，再一起来读这一段。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我们感谢神，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是通过但愿你的故事，我们看到了但愿你他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他仍然全心全力去信靠你。是的，愿我们学习但愿你时时刻刻都一种相标，每一天一种亲近。的确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常常是向你求东西，求平安，求这个求那个， 但是从概念的身上我们真是看到了，他在你面前求的是认罪悔改，求的是你的名不被羞辱，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但以理一样，有你对你有不变的信心，做你所喜悦的人。愿你真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得荣耀，让人真是能够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的样子。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